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杰仙在此向你问好，愿神的恩膏与祝福满满倾倒于你。今天从圣经看宣教课程第17课，林老师要讲的是保罗的蒙召。预备好了吧？来，我们听课。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看到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17课，这一课的主题是保罗的蒙召。保罗的蒙召，我们今天要用到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第1节到第19节，9章第1节到第19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是提到上帝所做一个奇妙的工作，是神让一个原本迫害基督徒、强烈反基督徒的一个犹太的年轻人，而这个犹太的年轻人是见证了斯提凡被杀害的那个人，他也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造成了许多恐慌的一个年轻人。而这个人自以为是替天行道，他做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他去抓拿很多的基督徒，他盼望能够透过他这种热心，他这种主动的作为，让他能被更被神所用。可是就在他要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他特别从祭司的手中拿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让他能够到大马色的会堂去抓这些所谓信靠耶稣的人，把这些人抓到带到耶路撒冷来。所以神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做一些的工作，原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原来是一个恨恶教会、抵挡基督的一个人，可是却没想到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却被神所光照。而当神光照他的时候，神不只是改变他的这个人，神更是完完全全改变了他的心，并且让他从一个反对基督的人变成一个传扬基督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一般所称为的扫罗，也是今天教会我们常常说到的保罗。保罗这个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特别是他被一般我们初代的教会把他看成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对外邦人传福音这一方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可缺乏的一个人。我们今天就要从这里来看，当保罗他一心想要赶尽杀绝基督徒的时候，但是神却在路上改变了他。这样的一个改变，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难去理解，我们也很难去相信，这也难怪，因为就像
保罗改变了以后，当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很多的使徒们还是会怕他，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的手段，这个人在对基督徒的这种手段的时候，是让他们不得不有戒心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两个大点来谈到保罗的他所经历的跟神对他早有的计划和预备。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九章，请我们一起来看，在第一节，扫罗依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第二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第七节，同行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好，我们先从这段圣经来看，第一节圣经里面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扫罗所要扮演的角色。他在耶路撒冷抓基督徒，他对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是用威胁，是用恐惧的方法来让人家不得不怕他。那他对基督徒的这些所有的作为，都显明了他对基督徒的那种痛恨。没有错，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很多时候，别人会恨我们，恨我们，为什么会恨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他在地上不受欢迎，因为人不喜欢听到他的声音，人不喜欢谈到罪，人不喜欢谈到神的惩罚跟神的救恩。当人要自由的时候，人希望是没有任何瑕疵，人希望是毫无拘束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耶稣来到世上，他特别是责备法利赛人，他特别是责备这些宗教领袖、社会领袖，所以许多人不喜欢他，因此魔鬼也在这中间做煽动的工作，让许多的人就是不喜欢基督徒。那我们看到扫罗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不喜欢基督徒，他想要把基督徒置于死地，他希望这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为犹太的信仰在那边大发热心。第二个小点，保罗不只是逼迫在耶路撒冷基督徒，连外地的基督徒他也一样，因为当时这些在那附近的基督徒几乎都是犹太人。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来记载的，有很多来自外地的这些犹太人。那么这些人犹太人在那里面信主以后，有些人回到这个地方，他就把福音带回去。当他把福音带回去的时候，当然这个福音的种子就会慢慢慢慢慢在那边生长。那所以保罗他知道基督徒的那种扩散力，所以呢，他在耶路撒冷抓基督徒对他来讲并不满足，他更希望把所有各地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都能够全部抓起来，因此他就想到大马士革去。大马士革这个地方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那就是说有犹太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他们的宗教中心，这个会堂，这个会堂是凝聚所有犹太人的力量，让他们在外地仍然能够固守犹太人的文化。所以他就想到大马士革去，希望能够有一个文书，就是说当他到了这些地方，到了一个会堂，能够把耶路撒冷的祭司们写的信给这些管会堂的人看，知道说哦，只要是犹太人信了耶稣的，这些人就可以把他抓到耶路撒冷来。那么所以他希望能够做这个事情。那么他的到大马士革，而为什么是到大马士革，这个原因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却知道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很多的基督徒，而神也是让他在到大马士革的路上来光照他。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很让我们惊讶的事情，神知道他要走的路是在哪里，神知道他的计划是在哪里，神知道保罗所有的打算，神也知道保罗要为自己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当他想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神都在这其中，神都在这其中。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的，保罗以为基督徒是违反犹太人宗教叛徒，是该逼迫的，因为对他来讲，如果你违背了祖先的信仰跟立法，你就是一个叛徒。对犹太人来说，今天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们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犹太人背叛了他们这个宗教。但是保罗却从来没有去想过，耶稣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生在犹太人的家里，他有犹太人的名字，他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生活，那他为什么要反犹太人呢？他其实来的目的是要告诉犹太人，他是神所预备的救世主。只是说这些当权派，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认为说耶稣就是神预备的弥赛亚，因为他们所指望的弥赛亚是那个在政治上作王的弥赛亚，而不是只是那个在天上作王的弥赛亚，因此他们就不接受。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基督徒看成是一个叛徒，所以叛徒就应该是可以被逼迫的，可以被杀害的。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多悲哀的事情，今天世界上许多的时候，很多的人为了信仰受难，为了信仰受害，也有的别的宗教为了要强迫别人信他们的宗教，用武力用杀害，你如果不信我就把你杀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宗教不应该是用武力来形成的，如果是用武力的，这个宗教不要信也罢。那么因此你可以看到说，保罗他就是用这种热心，用这种自己的想法来做这个事情。好了，我们看到到了第三节，他在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那你可以去想想看哈，这个光从天上照下来的时候是四面照着他，那么四面照着他是表示你没有一个方向不在光的光照里面啊。我们都知道说，今天你拿一盏灯光的时候，你照着一个人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面，你不可能用四面。但是神的光却能够四面照着他。所以第四点看到保罗在路上见到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对保罗来讲，面对的这件事情是在他的过去的一生当中是最难理解的事情，因为他一直以为他是替神做事的，好，替神做事。可是今天神的光光照到他的时候，这个光光照到他，让他不得不扑倒在地。你如果去试试看呢，当天一个强光照着你的时候，你的眼睛不能张开，而这个光本身它又有热力， 有热力，当他这光有热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必须要自己整个人降服下来，所以他降服在地上，降服在地上。那我们看到他不得不做的这个动作，然后第五个小点，有声音对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神指名道姓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神直接第一次向扫罗说话。神为什么知道扫罗的名字，这是扫罗所不明白的，因为他会认为说，我今天做的事是为神做的，但是却没想到这是神正是要找他的原因。他说，扫罗扫罗，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当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主啊主啊。但是当神直接点你的名字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了，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认为他是替神做事，但是今天他所听到神的质问，他是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样的一句话对扫罗来讲是真的是很悲伤的。为什么是很悲伤的呢？你想想看，扫罗这段时间做了那么多，抓了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信心满满，他很享受他说做的这件事情，他也非常非常高兴的到大马士革去执行这个命令，但是却没想到神在路上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于这一段神的质问，等于是否定了他前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合神心意的，没有一件是合神心意的。这是一个多大的打击，对扫罗来讲这是一个多大的打击。所以扫罗在这样的一个被质问的情况的里面，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到了第六小点，保罗他很惊恐，想要知道是谁在对他说话，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为了要确定这个咨询他的这个人是他的神还是说不是他的神，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当扫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他希望所得到的答案是希望他能够还有救。可是我们看到第七个小点，主耶稣亲口告诉他是耶稣。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也就是说，你过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逼迫的这些人，你所逼迫的这些事情，你等于是在逼迫我。谁可以去逼迫神的儿子呢？扫罗你可以吗？不行的。那对扫罗来讲，他从来没想过，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是真的是主啊。所以当主耶稣直接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扫罗来讲是情何以堪，是多么的一个悲伤的事情。做了那么多，做了那么辛苦，但是却被人家说你逼迫了主。扫罗为的是什么呢？他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却不是神要的。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所做的是神所要的。若是我们今天的侍奉不是神所要的，那我们做的这些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神对他所说的。好了，神告诉他说，是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想对扫罗来讲，不只是伤心，不只是疲惫，甚至是整个人都会垮掉，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不被人家所欣赏的。第六节，神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主耶稣指示他进到城里面去。他要进的城是哪里呢？各位知道他是要去大马士革。 原来他进大马士革是做什么？原来他进大马士革是要去逼迫基督徒，但是当他在路上的时候，主向他显现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当他要进到大马士革，就已经跟他原来所要做的工作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说他不可能再去逼迫基督徒了。所以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神已经为他预备道路，神已经指示他该走的路。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神既然已经预备了，就表示说，扫罗，你的路我已经预备了，你所该行的事我已经在进行了。对扫罗来讲，这是一个仰望的时候，这是一个仰望的时候。做宣教的工作，不是在意你喜欢做些什么，而在意神为你预备的是什么。今天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该传的不该传的，只要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我们应该工作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看到了没有，当扫罗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对他来说有一个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感触。那所以到了第七节，这些跟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因为主只对扫罗一个人说话。这些人只听到声音，可是却看不到人，也就是他们根本听不清楚。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因为保罗碰见到了四面的光，这个光让他的眼睛看不到，所以他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入了大马士革。而我们看到了说，主在预备扫罗的这个事情的里面，当他预备他要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是让他走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才向他光照，然后这个光照让扫罗很清楚知道他错了。那扫罗错了，就表示他必须要有改的机会啊，他必须要有改的机会。那神也给他改的机会，所以当他进到大马士革以后，你看到没有？第九节说，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三日不能看见，就表示这三天的里面他的眼睛张不开，他看不到任何东西。神要他在眼睛看不到的时候重新去思想，重新去反省，重新去面对，在他的侍奉的里面到底走得对还是不对。好，所以这个让他不能看见。当然当扫罗在这三天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发现他第一不错，第二不错。扫罗在三天不能吃也不能喝的情况的里面，他面对的自己，他所面对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几乎对他来讲都是很难被接受的。他重新要去调整他自己，他重新要去面对他自己。对扫罗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伤痛的事情。那么扫罗在面对到的这些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看见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他所遇到的事情。那我们从这第一段的里面来看，神在预备扫罗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要他去直接去面对的，让他去面对他自己，让他去面对他所要遇到的事。我们看见了神给他的这个悔改的机会。那第二个大点，我们要看见的是神其实早就预备。神预备了什么呢？当我们从第十节那里看的时候，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够饭就强壮了。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去看见神的预备。神预备什么？神预备亚拿尼亚，神预备亚拿尼亚能够去找到扫罗这个门徒。神为什么会找他呢？因为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并不是有很多非常信主很久的人，亚拿尼亚是一个，所以主来面对他，叫他去找扫罗，而且神很清楚地告诉他在什么地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往直接去。在哪里呢？在犹大的家里，在这个人的家里。要找什么样的人呢？要访问一个大数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名叫扫罗。那么神很清楚地指示，在他所要找的人的过程的里面，去什么地方，要在谁的家里，要找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姓什么，在这里都很清楚地说明了。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亚拿尼亚去找扫罗，是神早就预备的。当然亚拿尼亚并不了解主耶稣的安排，不了解的原因是他真的不知道说为什么是要找他啊，为什么要找他。那当然也是说，因为这个人过去就听闻说他有许多的这个事情，那么怎么能找他呢？因为呢，这个人曾经苦害基督徒。那所以对亚拿尼亚来讲呢，当然他不希望啊，因为他也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可是主有他的心意，主有他的心意，主的心意就是他预备的人，神所要用的人。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亚拿尼亚虽然不明白，可是主耶稣要他做的事，他还是愿意顺服去做主耶稣要他所做的事。那所以我们再看到第三个小点，主告诉他只要答应去。保罗是主所拣选的器皿，那么就说你只管去啊，你只管去，你不要问那么多，你只管去。神在这当中是预备的，不是我们一般所能够去想，所能够去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去想神的计划、神的预备、神的工作。神有他自己的完全的时间表，所以你只要去，只管去，他是我所预备的器皿。这个器皿在这边代表是神要用的这个容器，容器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是一个倒空的容器，神才能够用这个容器。那么要他做什么？要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第一个外邦人，第二个君王，第三个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神要用保罗的部分，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面前， 他都要宣扬神的名。那神预备要用的器皿是付代价的器皿啊，那么这个器皿是一定神在这中间要用的时候，是绝对是神自己有主权哈，神自己有主权，所以神要用保罗这个器皿的时候，神早就预备好了，神早就预备好。第四点，我们看到扫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他就是在他的侍奉的里面，他的重点就是外邦人啊，外邦人。因为在所有的使徒的身上，在所有的门徒的身上，神所用的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犹太人中间被兴起来的，也是大部分人都是在犹太人的侍奉的里面被使用的。但是唯有扫罗这个人是神要用他在外邦人的中间，外邦人的中间。所以我们看到了神预备的时候是很好的，是完美的。神也告诉他说，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我们都知道，在保罗的一生的当中，有捆锁，有鞭打，有监禁，有毁谤，有攻击，有肉体的伤害，他面对的这些。所以扫罗的侍奉是苦难的侍奉，他没有享受几天的好日子。当他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一直是走在苦难的路上。扫罗没有为自己想些什么，他只忠心的把神所交托他的事情把它做好，所以他要受许多的苦难。第五个小点，亚拿尼亚依照指示找到保罗，并按手在他身上使他能看见。亚拿尼亚他也很有意思，当神告他这些的时候，他就去了，到了直接进到犹大人的家里，找到那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去了，进入那一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在这里面，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的身上，称呼他为兄弟扫罗。那就是说，亚拿尼亚之前对扫罗的不信任，对扫罗的怀疑，在这里他完全改变了。他接受神要他做的事，他接受神对他说的话，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说：“兄弟扫罗，只有是你能够接纳的人，只有你能够接受人，你才可能会这样子说。”所以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哦，你没有看到，当扫罗在神预备他的时候，神不只是向他显现，神不只是让他被圣灵充满，而且神很清楚地交代他要做的工作。那对扫罗来讲，当亚拿尼亚来到他的面前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眼睛立刻有灵立刻掉下来，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他就能看见。这是神在扫罗身上做的工，让他在那三天的里面，因为眼睛看不到的思考的反省，而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再次看见。神预备他， 是给他一条通达的道路，神预备他是让他将来可以很容易的走到侍奉的路上。神在整个的预备当中我们都看见了，是让他能够明白他所遇到的这些都是上帝在这中间的带领和保守。亚拿尼亚代表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解除他身上的这个看不见，让他能看见，而且让他接受圣灵。那所以神预备的工作，但是要有人去配合这个工作。亚拿尼亚愿意顺服在神面前，所以他让扫罗可以很快的被看见。那扫罗的能够看见，代表说他不是一辈子的瞎子，他能够看见，他才能够好好的去侍奉。所以神在这中间带领他。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到第十九节，吃过饭就健壮了。吃过饭就健壮，前面我们说到扫罗因为神向他光照，所以他就整个人有三天不能看见，然后他不吃也不喝有三天之久。那这三天不吃不喝是表示他在神面前的思考，表示他在神面前的面对，因为他必须要懊悔他之前做了许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在神面前预备自己。那可是当神释放他的时候，他就整个眼睛看见了，而且他能够起来并且受了洗。而之前他把所有基督徒都抓了，但是现在他自己受洗归入主的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他加入了基督徒的行列，也加入了侍奉耶稣基督的行列。所以在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得不佩服神的事情，神预备的人是神永远都在预备的。那我们侍奉他的人，我们只有跟随在他的脚中，走在他预备的道路上。所以扫罗最后能够健壮，是因为他重新面对自己，他看到他前面的路是光明的路，他看到他前面的侍奉是蒙喜悦的道路，他也看见他找着了那个能够为他一生侍奉最好最大的帮助，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当扫罗看到了这些，经历了这些，后面就是扫罗准备要被神用的时候，感谢主，因为神预备了保罗。当神预备保罗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在外邦人的侍奉，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侍奉，我们才有指望，我们才有今天。如果神没有在外邦预备救恩，我们就不可能得到这些。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让我们去思想神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旨意，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你预备的工人是何等的奇妙。但愿主在这个时代中兴起更多保罗的同工，兴起更多被你用的同工。在这末世的时代，愿我们的心随时被提醒，愿我们愿意侍奉你，一生一世跟随在你的脚中。你也保守我们，主在我们要走的路上与我们同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